弟兄姐妹平安。罗马书第六章，保罗问了两个问题，然后深入的回答他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的答案是断乎不是。下面的经文应该就是来阐述断乎不是的原因。第二个问题，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是。所以下面的阐述就一直到二十三节。但是你注意看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这两个问题都提到相同的事，相同的事就是恩典和罪，对吗？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仍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是。第二件事情是第六章的前面，就是第五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事实上保罗是为前面他所说的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里面也关系到这两件事。第二十节第五章，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其实保罗他想要把他对福音、对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认识扎在这两个关键的议题上，罪、恩典。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换句话说，第六章是整个来回应第五章二十跟二十一节他所做的结论。第六章他继续阐述这个结论，他用一个修辞的表达方式，就是他问一个跟前面的结论有关的两个议题，然后他回答这两个议题。第十五节也是一样，可是你要注意啊，罪和恩典，最后保罗希望把这个论证引导到一个结论，其实在二十一节来看是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是很多人读罗马书比较容易忽略的啊，弟兄姐妹，义人必因信什么称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接下来的是称义，不是什么得生？生是什么？怎么样活？过去为了什么原因活？现在为了什么原因活？将来你要活出什么样子？中间怎么从新的起点、新的原因活到将来要去追求活出来那个生命的样子？在第六章给他一个简单的描述，叫做果子。果子是圣洁，可是越来越多生命的果子结得丰硕、结得成熟的时候， 在第二十二节第六章跟二十三节，他说了两次那个最终的结实累累的那个树，那棵生命的树，就是永生。所以我有一个自己的感受，第六章的头如果在第五章的尾，第六章的尾，他们这两边其实都把罪和恩典这两条路要透过保罗的论证，希望最后把罗马的教会，把罗马的基督徒带到哪里去？生命的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地上基督徒教会，我们最大的挑战还是怎么活着。我想在座的你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意见，活简单吗？越来越不容易。活很困难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其实活困难是多少不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活着的原因是什么，你活着的目标是什么，你在这个活的当中，你用什么方式让你从这里走到那里。我想第六章他真正要描述的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属上帝的教会，他可以活出跟以前全然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从这一点试着来把第六章重新的述说一下。第六章其实他用三个不同的角度，是有顺序的角度，把这条生命之道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进入第六章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是保罗对前面四章做的一个初步的结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做的一切的事情，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他有一个焦点，怎么样跟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关联起来，就是他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或者倒过来说，这些事会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为了我们。可是到了第六章，这个角度往前又走了一步。第六章的脚步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他的概念是耶稣在之前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现在是什么？我要跟他一同死，一同活。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成为他的 partner， 我们开始成为他的伙伴，我们开始成为他身体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开始经历他当初经历的事情，我们开始活他当初活着的那个生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开始，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开始将来的这个生命，我们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升天复活，很可能也是我们在地上这个生命将来要怎么样完成一个最终的目标， 剩下来我们相对知道最多的，圣经启示最多的，是耶稣在地上这一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呢？你为什么做一些事？你为什么说一些话？原来耶稣基督已经把他今天、他过去、他将来这个生命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罗马书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汇叫做死，然后呢复活。现在我们怎么样把他的死和复活成为我们身上可以经历的事情？圣经用了三个不同的描述方式，在第六章，第一个是知道，也就是认识。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耶稣死过，他死了，他说为我们死了，可是他为我们死是一件事，我们要进入他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实际的经历里面，借着受洗。你要知道，你要认识。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受洗，我们可能受洗不久啊。我刚受洗的时候在信友堂，1974年，那个时候啊，教会是点水礼，对吗？我要受洗的时候，曾经有人跟我说，点水礼不是洗哦，那是点哦，洗跟点有点不一样啊。洗碰碰澡，泡在水里是一个洗法，淋浴是一个洗法，水压不够的时候洗淋浴又是另外一个洗法，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我去请教一个浸信会的牧师，那个牧师说，不浸就不算洗。我不管了，我还是在信友堂，就是水压不够的时候那样洗掉了。我相信你们都是这样，对吗？弟兄姐妹，怎么洗不是不重要，但是在圣经里面，洗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告诉我们，今天他的已经变成我的，他为我做的已经开始，我愿意接纳他做的成为我要开始去做的。谢谢主。知道，罗马书12章，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我们信主需要天天改变更新的是哪里？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学会想上帝怎么想，圣经怎么想，而不再是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怎么想，这个世界怎么想，我的专业、我的经验、我的学问告诉我怎么想。弟兄姐妹，你越来越会发现，这个世界想的靠得住吗？能经得起多久呢？我不知道。很多人担心台湾，对吗？很多人担心美国，对吗？很多人担心中国，很多人担心世界。我说你先担心你自己吧。事实上，我们需要更深刻的认识他为我们做的，跟我们跟他一起要经历的事，把他的慢慢的成为我的。这个不容易哦，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困难许许多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去想，对吗？对吗？你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台湾的政治？喜不喜欢？不喜欢，对不对？ 不喜欢有几种表达的方式，一种就是我告诉你我不喜欢 OK 可以，有一种不喜欢就是心里面什么很气但是脸上很平静，有没有？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出于神，真正出于神，我告诉你，诗篇第二篇他说真正坐在天上的神看到地上的列国众君王在一起议论这个议论那个，圣经用两个字叫嘲笑，天父嘲笑他们在那边计谋是否能够得成，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天父的手中能够成就他们想要成就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些都不算数。你说那长老那都不算数，那我们什么东西算数呢？回来认识，认识，深刻的认识。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念大学那是1970几年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男生，那个时候我念的是国立大学，我们全校的男生全部入党，知道吗？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吗？那是戒严时期吧，全部入党哦，只有一个还没入，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的教官呢特别照顾我，三不五时就来拜访我，我呢上课完就打球，打球完吃饭就回家，我的生活很简单，他就上课之前来找我，上课之后来等我，然后球场呢顺便来看看我打球，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我入党。我那个时候信主了，其实我信主是很单纯的，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我为什么要入党？我的教官说服我，他说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学校里面不入党的男生，如果你现在不入党，将来你当兵你就惨了，会有一个资料袋跟着你这个人，随着你到军队里面，然后你将来退伍了还会跟着你到你服务的单位，不管是公家的还是民营的，小心，好自为之。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你猜猜看，他这样子跟我一直讲，我心里是被打动了，还是越来越不想？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那个时候很年轻，认识神有限，但是主在我身上做了一个我今天回想起来非常宝贵的工作，我属上帝，我不再属任何的政党，我不要为政党牺牲我的命，我要为上帝摆上我的生命，就这么个简单的概念。结果感谢上帝，那个资料袋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就一直到今天，其实我很早就是党外，你知道吗？很早很早。弟兄姐妹，生命当你真正认识了，你就知道不再是那样了，对吧？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我要帮助我们，我们的认识除非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否则这些来自社会人情周遭的压力是天天都有的。我不是不喜欢他们，我是更喜欢这一位主，所以我从经济的角度，我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决定，我就不用缴党费，对吗？ 一毛钱没找过，感谢主，在我那么懵懂的时候，神没有撇弃我。第二，在第十一节，他在这里提醒我们，认识是一个层面，当你认识了上帝在基督里做的，你要和他一同经历他为我们所做的。十一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圣经出现两次看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第四章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是算。算是什么意思呢？算就是上帝怎么看你，你把他怎么看你拿来算作你应该怎么看你自己，这个叫算，懂了吗？本来你没有这个看法，本来你也不清楚是不是要这样看，但是现在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我就把他看的当成我要去看的。这是信心。信心其实第一个让人有一种洞察力，这个洞察力是他不再依靠自己的看法，不再依靠世界的看法。很多人说，长老你这个讲的有点悬了啊，不是我讲的悬了，是罗马书讲的啊。罗马书讲了这么多，其实要让你越来越容易懂还是越来越不容易懂？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懂，但是你听我讲，你有没有越来越懂？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我们来看十二章，他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注意啊，保罗在劝勉人的时候，保罗在对别人的心、别人的生命、别人的行为举止，他有期待的时候，他不是跟你说，我奉耶稣的名、使徒的权柄、教会的能力，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那个有点恐怖。保罗的起点是，我凭着我所经历的恩典，他说，我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什么所当看的。看到没有，这个字又来了，看怎么看。他说第一个，怎么样在把自己看成死的，其实有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把自己看得刚刚好。弟兄姐妹，我信主今年要迈入44年，你觉得这个难还是简单？把自己看得刚刚好，非常难，非常难。但是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你身上有麻烦，十之八九都是看错自己，然后八九之十都是看错别人，对吧？两个错加在一起，就一辈子都在错。我讲的，你觉得有没有夸张？你如果冷静下来，夜深人静，你慢慢的想，他说第一件事情，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看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他原来意思不要高看自己，懂吗？那你告诉我们，我们正常情况是会高看自己还是低看自己？高看。而且所有的人，不管他聪明不聪明，有学问没有学问，通通什么看？高看。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圣经观察得很清楚？你不要以为只有读书的人才高看自己，不是，所有的人，至于贤不孝，都喜欢高看自己。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是。那就代表你还没有看自己在神面前是死的。我们真的要学会看清楚自己，接着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然后呢，看得合乎中道。换句话说，看看自己， 看清楚自己几斤几两重，要信心。哎呀，我还是不是很懂啊，要信心。信心怎么看呢？你有你的信心，我有我的信心，还是看不大清楚。他说要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是什么呢？也不是那么清楚。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仔细的读，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可是这样才会越来越清楚嘛。啊，第四节，保罗却举了一个超乎我们所想的例子，正如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如果第四节是要解释第三节，或者用第四节正如来比喻帮助我们了解第三节怎么看，对不对？那其实保罗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这是圣经的启示。什么样的答案？你要会看。怎么看？按着信心的大小看。那是什么？那是要在一群属上帝的人当中彼此看来看去，看着看着就知道自己已经过于自己所当看了，明白吗？其实他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看见我们这个小小的肢体原来在哪里。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这个年纪觉得没有什么是可能的，因为靠人靠得住吗？好像可以一时逞一时之快，可是长久走下来未必。接着他做了一个具体的说明，他把这个看看自己集中在看恩赐上面，弟兄姐妹。所以到了后来第六章，在算在看这件事情完了，他说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身体和肢体献上给神，不要再献给罪，不要再献给不义，要献给义做奴仆。换句话说，我要学习侍奉谁的问题，把我所有已经有的能力才华恩赐到底用在哪里的问题。所以你看第十二章，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举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他说治理的当殷勤。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治理的？我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啊，在家里治理的就爸妈，在学校就是老师、校长、行政人员，在教会就是牧师、长老、执事，这样明白吗？我想各个单位都有治理的。你告诉我，治理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这里讲什么？殷勤。我以前不大相信这件事，我觉得没有智慧的人才要那么殷勤。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当然就要那么辛苦。真正聪明的人，你想了一辈子的事情，他十分钟就想完了，那你怎么样跟他拼呢？你拼一辈子拼不过他十分钟。哎，你告诉我殷勤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殷勤其实不是用来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做，不是 7-11， 不是晚上不睡觉。殷勤是要让你在更多的人当中不停地看自己看别人，从别人看自己，从自己什么看别人，按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就知道在信友堂我不要常常讲道，这样明白了吗？看得什么合乎中道。当你知道有更多神使用的人，他可以借着神的话语让众人得造就的时候，我就要把自己什么缩小。你告诉我，缩小是不是信心？是。有的时候我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其实很辛苦，人不多， 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出什么成长。牧师很努力，很殷勤，摆上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我就要把它什么放大一点，放大需不需要信心？需要，因为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吗？所以信心的大小怎么看，其实跟你所在的群体大小变化、恩赐的分布是息息相关的，对吗？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是神的恩典，神预备了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算，让我们知道怎么把自己给上帝用，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我该怎么样多给上帝用一点，少给上帝用一点。这样会很复杂吗？不会。我们每次来啊，门口都有接待，对不对？接待都有好几位，穿得很体面啊，然后很干干净净啊。但你告诉我，接待最关键的是什么？我去过不少教会啊，有大有小啊，国内的、国外的。接待最重要的是这张脸。我就觉得啊，牧师在不在？我就觉得信友堂接待的那张脸还有改善的空间。你们不要笑，你这张脸，其实你要告诉，有的人那个脸啊，跟他的个性有关，对不对？生下来就是那张扑克脸。对他来讲，他已经突破了扑克，稍微展现他一生都没有的笑容，为了信友堂很不容易了。但对我来讲，你还是个扑克，你懂吗？我们还没有死到底。但有的人一上来就笑，笑得很灿烂，假假的，有没有可能？我讲的就是你我。弟兄姐妹，我去过一些教会，不一定要牧师、师母、传道人在门口，他们的接待真的非常的温暖，刚刚好，按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展现，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笑要不要学？为什么我要这样笑？我又不是卖笑的，为了主，为了弟兄姐妹，为了教会，为了操练我们，见证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活着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一直相信啊，教会的第一道防线，第一扇大门，就是接待的那张脸，对吗？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有一个课程专门训练接待，其中有两个小时就是怎么样教你笑的合宜。你说笑就笑嘛，还搞两个小时，你笑给我看，我笑给你看，你笑给一群人看，一群人笑给你看，要找到那个最自然的样子，那个样子本来是你没有的，可是在我们中间开始看见了。当那个人为了主，为了服侍，活在众人的面前，上帝的面前，展露出他原来没有的笑容，我觉得真好。他跟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人其实是等量齐观的。你们发现啊， 我们最大的亏欠就是在上面讲但是不会做，对不对？但是我有没有做你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没有讲你可以听得到。所以讲得多对我们来讲试探越大。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就祷告主啊，我这次啊准备的是很充分，但是最好不要让他们听懂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听懂太多，你们就会用听懂的来什么，来衡量我们，要求我们，我们哪有这个能耐。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知道我要讲到什么位置，叫做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回到第六章，如果第六章真的是有意义的话，第一个就认识，第二个在信心里面算他的恩典成为我要经历的生命，第三件事情怎么让自己身体肢体像十二章讲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这两个字非常有趣啊，为什么呢？你知道中文的活祭，活是形容词，祭是名词，对吗？希腊文的原文活是动词，祭也是动词，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活着，这样懂吗？祭原来是献上分别的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就分别活一个样子出来，这是活祭原来的意思。哦，谢谢主，我们需要这样子把生命展现出来，认识、相信、服侍主。可是保罗最后的关键是在恩典到底能不能够走到最后开花结果，就是神所彰显那个丰盛的生命，这条路到底通还是不通？因为我们一般会想给人更大的自由，人会更放纵还是更圣洁？哪一个？放纵。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最好不要给我自由，不行，我还是要自由。但给了你自由会放纵怎么办？那也没有办法，求主怜悯了。可是这个论证在保罗第六章是不成立的。我想讲这个道理啊，讲不大清楚，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你们都读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有没有？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离家？因为他要自由。他跟他父亲说，财产分开，我的那一份给我，我自己出去，我自己过我的日子，我自己解决我的问题，你不要担我的心。他要自由，他要照自己的意思走。结果这件事情成了没有？成了。他带了钱就出去了，挥霍，慢慢的生活跟着他的挥霍也发生了改变。最后各位，你知道钱花光了，然后呢？然后呢？他中间做了一件事，做什么？养猪，记得吗？他不得不做，他要谋生。好，我们假设说我们给了你恩典，给了你产业，给了你机会，给了你时间，给了你自己，然后呢？然后他的生活生命一直一直一直好像出不来，对吗？结果有一天他想到他要回家，我们很感动，浪子回头金不换。可是这件事情最精彩的不在这里，你告诉我他回家以后他爸爸做了什么？你给我过来站好，写三张悔过书，交代清楚这几年你都在外面做了什么，是吗？不是。我用圣经的话
恩上加恩。放荡的恩典，爸爸把他接回来，重新为他预备宴席，接纳他的恩典加在上面。你告诉我，这个孩子回来了没有？回来没有？回来了。你相不相信恩典的力量？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孩子不相信恩典的力量，结果呢？结果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不能接受，最大的原因是恩典太大了。基督教，如果你不能把恩典讲到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基督教还不够精彩。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恩典的路是走不到底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要恩威并济，对不对？胡萝卜棍子，有没有？我们说教小孩子给他贴星星，有没有？然后呢，星星贴不满就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星星贴满了是这个有那个也有，对不对？我不怀疑这个教法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你也不能说服我这个教法一定是好的。有人说，长老你不晓得，小孩子就是魔鬼、啊、这里有一个魔鬼回家了。弟兄姐妹，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很深的感触。你知道彼得他说，耶稣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耶稣你不要去死，结果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其实耶稣养了一只鬼，对吧？这是我的讲法啊。但是那个撒旦是谁呢？那个时候是彼得，你退到我后面去。好了，结果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基督重新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最后愿意绑上自己的双手，为了主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藐视生命站立在恩典之中那个能力和盼望。最后我们读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意思是说，在恩典中我们可以屹立不摇，不要放弃蒙恩，不要放弃施恩。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很大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或者不愿意用更大的恩典来面对我们自己，来面对世界，来面对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面对那一些跟我们一起在教会同工的人。求上帝再次带我们进到你的福音最深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站立在这个恩典中，坚固不动摇。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